求主耶稣将我们紧紧地绑在你身上，
求圣灵浇灌我们，使我们多结果子，
帮助我们将天父的爱活出来，一生荣耀神。
2025年亲情不断电主持人
程敏、
孟远、
安好，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结果子的专辑。
大家好，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敏，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
是，我们在前面的两期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了神的仁爱以及爱我们的配偶。今天呢，来分享分享我们如何来爱我们的孩子。
嗯，是的，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如何在亲子关系当中多结一些仁爱的果子。这爱呢，是从神来的，也是神的爱。为什么我们养育孩子需要这么多从圣灵来的爱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专题。
是，一提到爱孩子呢，做父母的心里都会想，我是父母，我怎么可能不爱我的孩子呢？啊，那我们分享的侧重点是想从怎么能够效法神的仁爱去爱我们的孩子。首先就要做一下区分，出于我们人血气的爱孩子和神的爱来爱孩子有怎样的不同。
是啊，其实我们父母生下来孩子以后都是爱的，这个爱呢，大多数其实都是形容父母从自己的情感上面生出来的爱，或者说从父母自己认知的主观的爱想要来爱孩子。太多的时候啊，这个爱其实是残缺的爱，总有不足，要么我们爱得太紧，要么我们就爱得太松，有时候要求过高，有时候太过纵容，我们很难按照神的美意来把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个孩子养成合神心意的孩子。因为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啊，经常出现非常多的遗憾。我们在准备这个专辑的时候，其实在录音之前我就在跟两个弟兄说哈，我说我真的希望能有机会重新爱一次我的孩子，从他们出生好好按着圣灵的爱来爱孩子，因为只有从圣灵来的爱才是非常非常合乎神的教导的，它是一个从神的爱而生出来的，不会跟着我的私心，跟着我的私欲，跟着我的梦想，跟着我的情绪来养育，而是在神的爱里，按着神的心意去陪伴孩子一路成长。我想如果我在养育过程中能够对我的特别是第一个孩子哈，能够少一点太紧的太高的期待，对他的压力少一点，恐吓少一点，我相信我的孩子会更快乐幸福一些，也能把他原本神给的美好活得更丰盛一些。
确实是，就是不能带着自己的死心啊。我们从父母辈学习过来传承过来的爱孩子，就是要他们功成名就，为我们这个父母来争面子，要么就是将来要养儿防老，直到孩子成人之后，整个过程都受到这些私心的影响，所以就带来了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决定到底是要照着世俗的价值观来培养孩子，还是照着神的价值观来培养合神心意的孩子。
嗯，在这个属世的世界上生活，我们周围的这种价值观、社会的风气一定会影响着我们怎么来爱我们的孩子，怎么来培养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眼睛只盯在世界上的这些价值观的影响，首先呢，我们做父母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每个家庭环境不同，家庭的富裕程度也不同，那么一味的对比这个世界，那你就会觉得父母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给不了孩子最好的，这个时候作为父母你心里就会焦虑，然后对孩子的要求就会特别高，因为你已经尽力在给孩子，但是孩子有的时候又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时候，就会对孩子多更多的指责， 总是觉得我已经把最好的尽我最大的能力给你了，你为什么还不上进呢？你为什么还没有达到我的这个要求呢？所以父母生出来的这种心灰意冷，生出来的失望就会给亲子关系带来很大很大的张力。还有的父母可能觉得我就要轻松地养我的孩子，我已经很累了，世界上还有另一个声音说孩子就要快乐，很随意吧，所谓的这种完全的快乐教育，看起来孩子好像是在轻松环境中长大了，但是这个孩子如果缺少规则，缺少界限的约束和管束的话，孩子可能就会被溺爱长大的，很没有规则。所以说我经常在想，什么是给我孩子最好的礼物，或者是怎么才叫做更好的爱我的孩子呢？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尽父母的能力去供应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孩子他的灵魂心灵上能够去亲近神，知道他是被神所爱的一个孩子，知道他的一言一行按照神的心意来成长。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先于我们的孩子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会面对他们生活中的挑战，那他又怎么来应对他的生活呢？我想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唯有在神里面。所以说我个人是觉得，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需要供给我们孩子他们的生活所需，陪伴他们的成长，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真正的爱还要把神的爱给我们的孩子。那这里呢，具体来说我们怎么能够把神的爱给孩子呢？我们下面呢可能也会从一些侧重点来聊一聊。
嗯，那合乎神心意的爱在教养孩子当中，对我来讲第一个挑战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份爱，就是耐心。因为孩子真的是需要时间长的，他从一个只会哭的婴孩慢慢长到亭亭玉立的少女，或者是一个意气风发的男孩子，18岁的少男少女，就算是我们短短18年他们跟我们在一起，也是一段不能够拔苗助长的时光。就是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很多的时候要随着他们的年纪慢慢叠加上去哈，我们是需要一点点的耐心的。可是对我的挑战都是这样的，我观察周边很多父母的挑战也是，我们其实挺容易拿我们的孩子跟别人比的，大部分都是有意或无意的在拔苗助长，或者是在对比当中让我们的儿女失了志气的。
嗯，
我们要特别特别明白耐心是意味着什么。其实耐心是一份每个人都需要爱的礼物，小孩子更加需要我们父母给予他们非常非常有爱的耐心啊。这个爱心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时候是我们在情绪的时候，在我们疲惫的时候，我们父母软弱的时候，依然能够有饱满的爱给予他们，这个就是有耐心的爱。就是我们再累，我们依然面对他们的时候能够保持温柔，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这也就是有第二个，忍耐也必须是有温柔的元素在里面的。
嗯，
绝对不能对孩子吼，哎，其实这真的很不容易。不过我想既然这些都属于是圣灵给的爱，我们父母自己的爱不足够不完备很正常很正常，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跟圣灵连接，然后我们就有能力生出这样的果子来。
对，还有就是仁爱呢，也是饶恕的爱，我们在亲子关系里边也是要学习如何的饶恕，或者是说接纳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其实比我们成人还容易犯错，如果你要挑他错，他从早到晚都会犯错，他很多东西还没有学会。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接纳他。这个孩子比如说5岁的时候，你就让他做6岁7岁的事情，他肯定做不好，肯定要做砸了，你就得接纳。或者说有一些孩子他在某一方面他就是不擅长，也许他在另外一个方面可以帮你做得很好。所以你不可以家里边两个孩子你会比较说，诶，为什么哥哥可以这样子你就不行啊。
嗯，
他们生来神给他们恩赐是不一样，所以无论他们天性是怎样，我们都要包容接纳，没办法去苛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们的品格上面是一个标准的，比如说他做坏事啊，去偷别人的东西啊，损坏东西啊，诶，我们这些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接受这个人 但是他做的这些不好的事儿，我们是要去管教他的。再比如说他读书可能就是读书比较慢一点啊，他开窍比较晚一点，那你不可以，就像我们刚才也说过，不能拔苗助长，你就得接受，你不要跟别人去比。这个孩子他可能他学习的方式就是比人家慢一点，有些孩子是到青春期的时候，到15岁了，哎，他开窍了，他学了，到18岁了，他开窍了，他就学得快了。所以呢，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自带的这个时间表和他的成长的这个轨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要像天父那样在包容我们。
是，我们要效法天父的爱，对孩子更有耐心，更温柔，要在他们犯错的时候呢去饶恕他们。其实这一切我们都是在效法天父的爱，因为我们知道从人血气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给出的爱是不足的，并且也是有缺陷的，也唯独效法天父的爱才能够让我们怎么样知道更好的去爱我们的孩子。其实这也就让我们想到效法天父的爱实际上就是要跟天父来学习怎么做一个父亲，怎么做一个母亲。天父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能不能够学到他的爱？我觉得做榜样这件事情孩子也会在我们父母身上去学习，就是我们的爱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他们去付出爱。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个儿子，有的时候呢这个姐姐就会管着弟弟，有的时候弟弟调皮惹姐姐生气的时候呢，姐姐突然之间也没有耐心直接说出气话，引发姐弟俩之间的争吵。有一天他们俩在争吵的时候，突然间我跟太太同时就望向了对方，心里实际上是有同一个声音说出来，哎，女儿说话怎么这么像我们，就知道了是我们平时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做了不好的一个榜样。当女儿犯错的时候，如果我们缺少了包容，缺少了饶恕，多的是指责，多的是埋怨的时候，我们不经意流露了出来，孩子他感受到了，那么他同样也会不经意从我们父母身上学到不好的东西。所以说我跟太太就说，你看谁的孩子不像自己的父母呢？孩子身上我们往往看到的缺点，想没想过跟我们父母平时教养他们是有关的。所以说那一时间对我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我们看着孩子身上的问题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加给孩子的呢？我们有没有为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如果我们给他一个好的榜样的爱，以这种耐心温柔饶恕的方式去爱他，那他在对别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多出这种耐心温柔和饶恕呢？所以说我们常常就要思想，我们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完完全全的爱的一个榜样，就是天父，我们能不能够学那么一点儿用在我们孩子的身上。
嗯，
真的是给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触动。
是，我只想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有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字架钉和地上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或难避，最后我分享一个跟一个90后的年轻妈妈的一段对话吧。因为我们都会觉得从天父而来的爱是父母给孩子的，那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哇，她好感动我。她的分享是这个女孩，她的10岁女孩如何教会了她爱。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说哈，一般都觉得父母是给儿女的爱，其中有一个是真正的爱，应该是爱他的灵魂。在我跟这个90后的妈妈分享的时候，前段时间她特别来找我，因为她很忧伤，忧伤到就是很难入睡，有点 过分焦虑他的女儿，因为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了，他的数学一直不好，就是不好到我不能告诉你们有多不好，总而言之就是已经不好到让这个母亲不能睡觉了啊！就是他不好到一定程度，就是所有的那些课后补课什么的他都用尽了办法了，就真的是不行。他还没有想到为什么已经小学三年级数学能够这么难呢，于是他就跟我聊天这件事情，然后我听着他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是问我我还要不要继续逼他去上课外课程。我们两个聊了半天也没有答案，因为暑假了嘛，他就把这个女儿送到了他的妈妈家，就是这个女儿跟他的姥姥相处了一段日子，前几天接回了这个女儿。这个女儿平常是因为住在另外的城市里，是见不到姥姥的，很难很难见到她，相当于是第一次比较长时间的去跟姥姥生活了，因为这个暑假是个特别的安排。没想到这个年轻的妈妈跟我说一个特别感恩的事情发生了，她的妈妈也不会教她的女儿去学数学呀，但是呢她的小女儿跟她的妈妈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的妈妈改变了这个女孩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小女儿每一天晚上睡觉前就亲眼看着她的姥姥非常敬虔地跪在地上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祷告，天天如此。这个女孩很好奇，为什么姥姥可以跪在地上这么长时间呢？然后这段时间她就跟姥姥学会了睡觉前跪在床上祷告。她的妈妈从来就姥姥从来没有责备过她的这个小外孙女儿成绩如何，这样如何那样如何，当然隔代是亲的啊，不会介意成绩，他能教给这个女孩的就是自由地享受夏天，然后睡觉前跪下来祷告。几周以后这女孩回到家中，这个年轻的妈妈一下子看到了她女儿的变化，从一个见到妈妈就很害怕的女孩的那个模样啊，现在见到她跟她对话的时候，她的小女儿先是一个绽开的一个笑容给她的妈妈对话，这个女孩的笑容给这个年轻的母亲减掉了很多的压力。她昨天跟我讲，原来这个小女儿自己学会祷告以后能这么开心这么快乐，一扫她跟女儿之间的沟通的阴霾。当然了，她最后也跟我讲，她说莫言姐，其实我还在纠结马上九月份开学该不该给她上课外课程，但是呢她现在每天自己跪在床头祷告的时候都会加上一句，主耶稣你教会我数学吧，我不想让妈妈再担心。你知道当这个年轻的母亲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真的眼泪在眼眶里的，我想这就是圣灵的爱吧，在这一家三代女子身上，从姥姥到了年轻的女孩到了这个年轻的妈妈，从姥姥到了这个小女孩，再流淌到年轻的妈妈身上。所以这个年轻妈妈跟我说她的小女儿比她有爱心，也很感谢她的敬虔的妈妈能够为他们母女两个祷告。我想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在最后的时候分享给大家吧。
这个故事是很感人哈，就是我们在迷雾当中哈，培养孩子的时候往往是需要有另外一个神派来的天使帮助我们，就像这个敬虔的姥姥能够帮助到他，祷告和神的关系那才是最重要的。妈妈在他孩子脸上看到了喜乐。那我们接着讲到这个仁爱中的管教，陈敏刚才也讲到一点的管教哈，就是说给孩子呢要设一些界限，然后呢他在界限里边才会有自由，那我们就得要教他，要给他设规矩。
是出于仁爱角度给孩子的管教呢，一定是不会纵容孩子们犯错误，也不会忽略一些规矩。但是如果是出于我们自己怒气或出于我们血气的管教，孩子感受到的就是批评和指责。我知道这个界限可能作为父母不好区分，如果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你的心里如果能够想到我是出于 仁爱角度去管教孩子，你出来的话，你做出来的方式一定是带着恩慈的，一定不会把孩子指责的体无完肤，也不会动用非常严厉的这种身体的体罚措施去管教孩子。圣经告诉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一方面要有忍耐温柔饶恕榜样，但是我们又不能够任凭他们在违背神心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说我们完全如果靠着自己的爱来养育孩子，孩子感受到的应该是不完全的爱。所以说我们作为父母要常常的回到神的里面，要求神帮助，顺服圣灵的引导。
讲到神的爱哈，在神的爱里面一定是有警戒，如果没有那就不是全备的爱了。因为我今天早上刚好读到了一段在列王记当中的记载哈，就是神是怎么警戒他的子民，及时又清晰。我想我们一定要常常去读神的律法，去认识神，父母才有机会好好的按着神的教训，神的本性的爱来好好爱我们孩子当中的这个警戒。因为这一段呢是记录在列王记上12章和13章，可能读过列王记的人都很熟悉。就在那个时候啊，南北分裂，耶罗波湾就是北国的第一个王，他就在信仰上面其实犯错了，他造两个牛犊，一个安在了伯特利，一个安在了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又在丘坛那里建殿，还将不属于利未人的民立为祭司，这其实是一直造成北国以色列民不断的出现问题，不断的在经文里边说这个以色列民陷在罪中，真的他们几百年就没有一个好王，从耶罗波安开始。所以北国的这个耶罗波安他建了这个坛，其中呢就写了一段话，那个时候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呢正好在他建的坛旁边在烧香，这个神人就奉耶和华的命向这个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了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然后其实我今天读的时候啊，我忽然发现在耶罗波安的时候，神就派人告诉了他们，在300年以后会有一个约西亚王出现，将这个丘坛废掉的。这个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圣经当中我们反复读的时候，就发现真的神的警戒是随时会向他所爱的人发出来的，那这个人听不听也是个选择。我们既然在神的里面养育孩子，真的也要知道神的爱里是有警戒，并且及时的警戒的。然后神的怜悯也很多，没有马上出现这些事情，是给了他们200-300年，希望他们悔改。所以神的爱是全备的，我们做父母的我想应该也是要好好的在神的律法里面自己认真认真学习。教养孩童当中最忌讳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引以为憾的一件事情，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遗憾，是那个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总觉着箴言书也说嘛，不仗打孩子的这个孩子可能会走偏路，那如果爱孩子呢就要随时管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凭着很多的血气在管教了我的孩子，但真正神的爱里是有真理，有仁慈，有温柔，有忍耐，有接纳，但这一切是父母要先有的，我们自己得先有，才能够好好的在神的真理里管教我们的孩子，不能凭着血气随便仗打孩子，你要在真理里边有全备的爱，不断的在圣灵里成长，变得日益成熟，然后同时养育我们的孩子。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彼此为伴，相互鼓励吧。
我们 为人父母的要对神全辈的爱呢有正确的认识，然后我们自己被神的爱所滋养，我们活在神的爱中，我们的孩子才会在神的爱和我们爱共同的滋养下茁壮的成长。那也谢谢我们的家人们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个周五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个周五见，
下次再见。
我们爱是因神你先爱我，我爱做罪人是你为我死，你赦免我罪，拥抱我软弱，施加挚爱使我生命诗歌。在婚姻中我愿向你忍耐，不是控制，是要破碎设计，要学你温柔饶恕与尊重，在爱中持守永恒的盟约。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你让我学会爱不完美人，要在关系里结出人爱过。神你就是爱我，愿效法你，我愿活出你爱你好见证，求圣灵充满我生命每分，让我一生走在人爱路上。感谢主赐孩子为我产业，故让我只看到他问题深，我愿靠主来养育他生息，用真理与恩赐引导他里，我愿听主教导孝敬父母，既是责任更是爱的眼神，我学会体恤关怀与陪伴，用行动回应他们养育恩。神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你让我学会爱不完美人，要在关心里结出爱过。神你就是爱我，愿效法你，我愿活出你爱美好见证，求圣灵充满我生命每分，让我一生走在仁爱路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